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神在创立世界以先，就定好了这救赎人类的计划，是神照着他的大爱和怜悯去定下这计划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试想一个训练有素的游泳健将，早晨在湖里做早泳的练习，他向着湖的中心游去，可是游了一段时间之后，他的肌肉开始抽搐痉挛，他无法再游下去，而且感到十分的疼痛，他也无力游回岸边。在绝望之余，他高呼救命。一个坐船钓鱼的人听见，急忙划过去，把救生圈抛给那个人。这时，那个游泳健将获救了没有呢？当然没有，他必须游到救生圈所在的地方，用手抱着救生圈才可以脱离险境。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提醒我们，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耶稣基督做人类的救主，他能够拯救每一个沉在罪海里的人，把他们逐一的救上来。但是我们必须接受他的安排和救恩，才可以获得拯救。到底神给人的拯救是怎样的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在整本圣经里，最崇高、最伟大、最尊贵的信息是什么呢？有一个信息，显然是超乎其他之上，是唯有创造人、爱人和关心人的神才会有的思想和行动。我们一块来看新约圣经的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到第三节。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到三节，经文这样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到三节，请弟兄姐妹留意经文的最后一句，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当我们说神关心人、拯救世人的时候，首先我们要问，神到底拯救我们脱离什么呢？原来，神不是仅仅救我们脱离人世间的危难，神更是拯救我们脱离那永远的死亡。相信我们会继续追问了，永远的死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永远的死亡是开始于伊甸园。当神造了亚当、夏娃之后，就把他们安置在完美的伊甸园里。当时亚当夏娃是完美没有瑕疵的，可是当他们选择犯罪，不听从神的话语的时候，情况就有了很大的转变。不但他们的性情变得败坏，因为罪入了世界，同时因为他们是人类的始祖，就是人类的第一对父母，所以凡是从他们而生的，以亚当为代表的，就是全人类 都带着罪性而生到世上来，都是偏离神、违背神、叛逆神的。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整个人类的源头就受到了罪的污染，全人类生下来就背叛神，这不用人教导，而是发乎于他们犯罪堕落的本性，是本性使然。当人犯罪得罪神之后，圣经说呢，他们就因为犯罪而招来刑罚，那是神早就警告人的。圣经明说，犯罪的必要死亡，这是神所定的律，是不能改变的，没有人能改变神所定的律，因为神是圣洁公义的，他绝对不背乎自己。所以当人犯罪得罪神之后，死亡就临到了众人，并且是临到全人类。那是怎么样的死亡呢？那种死亡就是永远的死，这永远的死包括了肉身的死以及灵性的死。无论如何，这死亡的性质是永恒的，没有止境的，那是罪的工价，那是永远的刑罚，是全人类都要面对和接受的。我希望每一个收听这个节目的人呢，都清楚知道神所定的法则，罪的工价乃是死，死不是神的旨意，而是罪的工价。只有耶稣基督是照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凡是没有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没有得着永生的人，将来都要接受永死的刑罚。我们不要妄想将来有一天我们会因为在今生是一个自认为好像不错的好人，就可以得到神的接纳，将来可以到天堂去，不用接受死亡的刑罚，这是不可能的。做好人、做好事就能上天堂吗？圣经并没有这样的真理和教训。其实，神定人的罪，不是因为人已经做了什么坏事，已经犯了什么弥天大错。神定人的罪，是因为人的罪性，或者说罪的地位。圣经说，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从地位来看，我们都是罪人，因为我们是在亚当里生的，亚当做了代表。而和我们所做出来的得罪神的罪行，是神要审判和刑罚的。你看见一个两岁大的孩子，你告诉他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准做，但他偏偏去做那个你吩咐他不准做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他里头就有一种欲望，或者说冲动，要他去做他明明知道不可以做的事情。人之所以叛逆神，是因为已经承受了亚当犯罪堕落的本性。使徒保罗在新约圣经的罗马书第三章那儿就讲出了人的本相。罗马书第三章第十节到十二节，罗马书三章十到十二节，保罗在这说，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罗马书三章十到十二节，这是神眼中所看的世人。神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那就是说连一个神看为义的人都没有。可能人看自己是个义人，又或者人认为他尽了他行义的责任，可是在神眼中这些都不算数。箴言书十六章第二节，箴言书十六章第二节这说呢，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神清楚知道人心里所怀的意念，万物在造他的主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神看世人的时候，他的断定没有一人，是连一个都没有，神是绝对不说谎的。另外是没有寻求神的，连一个主动要寻求神的人也都没有，人尽都是拒绝神、不要神、逃避神，更不用说是寻求神了。人找的不是神，而是平安，而是顺利，而是财富，而是发达，而是健康，并不是神。连我们这些蒙神拯救的人，也不是主动的寻求神的，而是神来找我们， 在我们的心门外叩门，我们不过是对神的恩典产生积极的回应而已。我们是回应了圣灵的感动，是圣灵主动的在我们心里先做了感动的工作，圣灵光照了我们的心，叫我们知罪，叫我们悔改，然后我们产生我需要神拯救的心。罗马书三章十到十二节经文说，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也许你不同意，你认为天下之大，总会有些人是做好事行善的。然而这是神眼中所看的世人，不是人自以为义自以为善的。人所行的善，无论怎么多怎么好，怎么样的诚心，都不能在神面前得到神的悦纳。这是保罗要指出的，因为人在神面前的本相就是如此。神不会对人说，好，我拯救你，因为你有好行为，你有一颗善心，你也常常做善事，你就因此得救了。没有。在圣经使徒行传十章三十五节，使徒行传十章三十五节经文说了，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但是人的善却不能使他得救，因为救恩的性质不是靠人的努力人的行为，而是靠信心，是相信接受神的拯救，而不是靠自己的努力去换得去赚取的。我再说，神之所以定人的罪，不是因为人做了什么或者不做什么，而是因为人在地位上已经是罪人，犯罪的必定死亡，这是神所设定的律。而圣经指出，没有义人，没有寻求神的，也没有行善的，除非神向人启示他自己，要不然的话，人就陷在绝望中。在上一次的节目里，我们说了，神爱人，神主动地向人启示他自己。神透过自然界的创造，透过我们良心的直觉，透过他自己的话语圣经，又透过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向我们启示他自己。这充分表达了神对人的爱和关怀，因为神乐意让人认识他，然后跟他建立关系。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又说罪的工价乃是死。神是公义的，他断不能以有罪的为无罪，也断不能不惩罚犯了罪的世人，因为犯罪的必要死亡。但是另外一方面，神又极爱世人，爱是神造人的目的，神要把爱无条件的给人，而神更期望人懂得以爱来回应他，懂得敬拜他和荣耀他。所以在慈爱的一面来说，神真的不忍心看见人永永远远地走向灭亡。但是在公义的一方面来说，神又断乎不能背乎自己，不去刑罚那犯了罪的世人，照着人的罪孽报应他。在人看来，神似乎陷入了进退两难之间，很难做到两全其美。要定人的罪，神不忍心，神舍不得，但是不定人的罪又违背神公义的性情。而且死亡的刑罚不是单单临到亚当和夏娃这两个实际上是真吃了伊甸园神所吩咐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这人身上，而是临到从他们而出的所有的人身上。因为我们都带着罪性被生到世上，在地位上我们都是有罪的人，而死亡也成为我们的结局。我们生而为罪人，我们也跟始祖一样选择犯罪得罪神，所以我们也遭到同样的刑罚死亡。然而公义和慈爱的交汇之处就是神的智慧。神看见人绝望和无助的境况，他动了慈心，他采取主动，他为人预备了救恩。神在审判中他满有怜悯，为了爱，为了拯救世人，他启示了他救赎的计划，就是记载在圣经里的救赎计划是怎么样为人而预备的，如何借着耶稣基督成就。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形容我们从前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是他叫我们活过来。保罗说，人的灵魂在神眼中是死了的，是沉睡失去功效的，他是不能与神沟通， 因此神叫我们灵魂苏醒过来，好让人能对他恢复感觉，恢复反应。那么人的灵怎么样能够被苏醒过来呢？那完全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来叫人知罪，也帮助人去承认罪过，因为人是愚蒙和失迷的，是无知没有方向的。神知道我们的处境，他来把我们寻回，把人从绝望无助的境况中拯救出来。而当人依从圣灵的感动，向神认罪悔改，寻求赦免的时候，他的心灵就苏醒了，就恢复了，就可以跟神沟通，跟神建立关系了。所以任何人如果想靠着他的善行来获得救恩，那是痴心妄想，因为是绝无可能的。问题不在于人的行为怎么样，问题在于人内心的境况是败坏了，是污秽了的。然而神拯救的计划，他的救恩是为每一个人预备的，因为全人类都落在同样无助和绝望的光景中。好，弟兄姐妹，接下来我会引用一些经文，这些经文能帮助我们更多的爱神，更多的尊荣神，更多的敬拜他，赞美他，也帮助我们跟人分享神的恩惠，并且不再踏入罪的深渊里，因为我们已经是蒙恩得救的人。我们越是明白神的作为，晓得他怎么样在天地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大事，我们就会更多的爱他，更多的敬拜他，更多的尊荣他。我们越多认识神的作为，我们就会越多的投入侍奉神的行列，乐意把自己所有的献给他，因为神所做的实在是震撼我们的心。当我们心真的明白神跟他为我们成就的是多么的美善，我们就不能不过公义圣洁的生活，不能不更多的赞美顺服他。圣经说，神在创世之前已经拣选了我们，请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到第五节。以弗所书一章三到五节，保罗在这里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好，这里说到神的计划是把我们从无助的境况中拯救出来，这是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定下了的旨意。神也在创世之间先拣选了我们，他要收纳我们做他的儿女，这一切全都在他爱的计划里。那就说神以他无限的爱包围着我们，他以他的爱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圈在这个爱里。神的目的是要领我们进入他的家中，与他分享他里头的一切丰盛，又让我们做他的儿女。如果神从创立世界之前已经做了这一切的事，那么就跟今天我们做了些什么没有关系了，因为一切都是出于他。神的计划跟人的行为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神的计划是神独自去定下的，没有任何人的因素在内。神在创立世界以先就定好了这救赎人类的计划，那个时候我们根本还没有生在世界上，我们也没有任何的贡献，是神照着他的大爱和怜悯去定下这计划的。好，我们再看另外一处圣经，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保罗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神的救恩是为每一个生在世上的人所预备的，但是呢，却是有效的施行在那些他预先知道的人身上。那么，是不是神定下一些人下地狱，或者神让某些人不得救呢？不是，圣经从来没有这么说。明白神救赎计划的人就晓得， 人不得救是自己的选择。我们绝对不能说神预定某些人得救，却预定另外一些人不得救。这样的说法是错的，因为神清楚在圣经里表明他对世人的心意。神的心意是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使徒约翰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另外呢，新约圣经的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四节，提摩太前书二章四节，保罗又说，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不是单为一部分人受死，他是为全人类受死的。耶稣是为每一个人来的。神对世人是公平的，是无私的。根据圣经所说，神是在创立世界以先就拣选了我们，又预定我们去得着他儿子的名分，得以进入神的家中。这一切是神早就定好了的，是在我们还没有出生，神就预定好这一切的事情。即使如此，那么我们今天做了些什么，或者表现如何，跟神救不救我是完全无关的。我们再看另外一处圣经，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八节到第十节。提摩太后书一章八到十节，保罗在这说，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八节到第十节，我们经文就读到这儿。在这保罗说呢，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神呼召我们出来，是要我们过圣洁的生活，有圣洁的生命，不是按我们的行为，是按照他自己的旨意和恩典。这是神在万古之先所定下的目的和旨意。神已经做了这个决定和选择，以后的一切就是按着时间去成就的。另外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第二章，这是彼得在五旬节的一篇伟大讲章，《使徒行传》第二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经文这样说，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使徒行传第二章的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彼得在五旬节那一天向在座的群众讲道，告诉他们神的作为，指出神在创立世界以先所预定的旨意是要使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是神早就定好了的，不是偶然发生的一桩悲剧。神按着他的定旨先见使耶稣被交与人，然后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一切耶稣在他生命中所发生的事，原来早在神的计划那个时刻已经定好了，以后发生的事情都在神的预知和安排底下，按着神所定下的定旨先见逐一的进展。神既然定好了旨意，事情就必然按着他的旨意而成就，不会有任何的改变。在神救赎人的过程中，从策划安排一直到所有的事情的成就，都是神亲自做成，是神给人的恩典，人没有任何的功劳，因为不是按着人的表现而定的，而是神白白给人的。神从一开始就拣选了人，要人进入他的家中， 得着他的恩惠，做他的儿女。神不嫌弃我们，他乃是看我们如同珍宝。我们不能做任何事让神感到惊讶，因为神知道过去、现在和未来，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既然神早就知道这一切，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神惊讶或者让神失望，因为一切都在他的全知当中。有些人犯了罪以后，心里充满罪疚，觉得自己又再一次让神失望。其实神一点都不意外，因为他早就知道我们会再次跌倒，会再犯罪，会在试探中失败。可是神却依然坚持他对我们的拣选，他没有因此而丢下我们，而撇弃我们。有些时候，我们会下定决心对神说：“神啊，求你赦免我这一次，我保证以后不会再犯，我会改过，我会靠你的能力去得胜。”或者我们说：“神啊，我真是不配做你的儿女。”但是弟兄姐妹，神早就知道我们将会怎么样，只是神不按着我们的表现来决定对我们怎么样，因为他早就决意要恩待我们，要拣选我们。我们无法解释神的爱，但我们却可以体会得到他的爱是多么的长阔高深，是过于我们所能测度的。我们再来看启示录第十三章，启示录十三章六到八节，经文说：“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好，弟兄姐妹，我们有哪一个是在创世以前就存在的呢？当然没有一个。那我们的名字怎么能被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呢？我们还没有出生，怎么会有名字呢？原来创世以来所有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的，全都是神的作为，都是神的拣选。神在我们还没有出生之前，已经按着名字认识你，认识我，已经拯救了我们，把我们的名字记在上面。这是神的爱，这是神的奇妙。好，今天的讲题，神的拯救，第一讲我们先讲到这儿。愿神赐福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告诉我们神要求我们有圣洁公义，但是神却知道我们的软弱和无能，所以他早就安排一个妥善的方法为我们预备和成就一切所需的，就是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奇妙救恩。只要我们信靠耶稣，我们就可以达成神的目的。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